我们这些日子在讲雅歌哈，我们讲到第四章，上次讲到第四章第八节，今天我们要开始讲第九节哈。我们从第九节到第五章第一节。
我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项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我妹子，我心腹，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香品。我心腹，你的嘴唇滴蜜，好像蜂房滴蜜，你的舌下有蜜有奶，你衣服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气。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你园内所种的结了石榴，有佳美的果子，并凤仙花和拿达树，有拿达和番红花，菖蒲和桂树，并各样乳香木，墨药、沉香与一切上等的果品。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我妹子，我心腹，我进了我的园中，采了我的墨药和香料，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
好，还有我的朋友们，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好，好，谢谢。这里呢，第四章哈，第一节到第八节是这一位神呢，他在讲这个心腹哈，他就讲心腹，他在称赞这个心腹的眼睛怎么样美丽，你的牙齿怎么美丽哈，你的嘴唇怎么美丽，他在称赞哈。那讲到后来呢，这位神他的情感就被激动起来了，为着心腹的美丽，他爱心腹，欣赏心腹的这个爱所淹没了，他的情感就被这样的爱淹没。所以他就第九节开始，他就开始讲他的情感，讲他心里面对这个心腹的感觉哈。所以一到八节是讲他怎么看这一个心腹，但九节开始就讲我怎么感觉，我里面对你的情感，对你的感觉哈。那他这里就讲到说，我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哈。这个夺哈，是英文是叫 ravish 哈。这个字呢，就是指说一个超绝的美哈，就是以一个超绝的美、强烈的吸引力、强烈的愉悦感、惊人的感觉，使人的心被喜乐之情所满意、所胜过。就是这个意思哈。那所以这个意思呢，就是指说这一位神他因着心腹，他在他的眼中，心腹是一个超绝的美丽哈，是一个那么强烈的，对这位神有一个强烈的吸引力哈。所以他因着欣赏这位心腹呢，他整个里面充满了那个喜乐的情感哈，以至于他的心被他所夺，就是这个意思。那如果整本雅歌呢，你要用一节圣经来形容整本雅歌到底在讲什么呢的一个主题，主要整本雅歌可以用这一节来当作整本雅歌的主题，就是这位神的心就被对他所造的人类充满了着迷情慕之心。好，这就是这个雅歌所讲的。好，那我们很难体会我们怎么会夺神的心哈，我怎么会去夺神的心呢哈，我们总觉得神是 Almighty God 哈，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高高在上的，统管万有哈，那我们是地上的小蚂蚁哈，那我们想的就是他跟我们那么样子的远的距离，我们没有办法体会说我们怎么会夺神的心。好，那这个 Michael 哈，是我信主三十几年来唯一听见一位让神呼召他特别来讲到神的情感世界的一个讲员。好，那我们信主三十几年来，无论读的属灵书籍，无论这个 听的讲道，而很少有人去讲到神的情感，神的感觉，对着我们的感觉。好，那我觉得神拣选他可能有神特别的旨意，因为他是个意大利人，特别热情。还有呢，他生长在一个充满了爱的家庭，他的爸爸对他的爱，对他的称赞许，那个对他爸爸对每一个孩子的那个爱，那种爱，使他好像满满的在一个得到那么得到爱的环境里面长大，好像在这方面神也特别的向他开启天赋的这个爱。那我前些时候我就在问主，我觉得这些日子来，经过很长一段日子来，然后到前些日子我就是跟主，好像我觉得我里面的那个情感的盖子被主打开了，打开了，好像更能够体会到主那个他对我的那个热情，他的那个爱，他的欣赏。那我就开始，我就跟主说，主啊，那在圣经里我除了知道说西班牙书那里讲到说你因我欢欣喜乐，默然爱我啊，你还有哪里讲到你的情感啊？圣经哪里去讲到你的情感？里面就跟我讲了雅歌，结果我就翻开雅歌，一翻开就翻开这个地方，就说我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你夺了我的心。那那一天那个 Brian 我们三个一组的时候，那我们跟 Brian 同一组的时候，他一对我发预言，第一句就是说 You capture my heart， 就说你夺了我的心，你夺了我的心，我的心腹，你全然的叫我的心满足。哎呀，我的眼泪就一直掉，一直掉这样哈。那我觉得那几天了，眼泪一直掉，一直掉哈，好像把里面的那个石心也更融化掉了。为什么会有这个石心呢？因为我们从小成长过程就没有被在情感上很细腻的对待过，被爱过。弟兄姊妹，你可以问问看，你们哪一位做父母的，在你孩子从他生出来，你就在情感这方面一直去满足你孩子的情感，有没有？好像大部分的父母，孩子生出来以后，在他懵懂不懂事的时候，会跟他玩一玩啊，摇一摇啊，亲一亲哈，接着呢，就开始叫他要好好读英文啊，学讲国语啊，然后数学啦，然后就是功课要好啊，然后开始学游泳，学这个学那个，就是人从吃了知识善恶树，从亚当犯罪以后，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不但我们的灵死了，我觉得我们的情感这方面也死了。为什么？因为一个吃着知识善恶树的人，他基本上他的生活好像情感这方面是不需要的，因为整个充满的就是知识性的吸收，还有分辨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对自己是这样，对别人也是这样。所以一个人如果情感比较丰富，我们就觉得哎，就太情绪化了，太情绪化了，不会控制自己。好像情感这样东西对我们是一个很陌生的。但是这是神创造我们非常重要非常 powerful 的一个东西在我们的里面。那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圣灵会更多的借着雅歌这卷书来开启神对我们的热情，他对我们的情感。一个人只要你的情感被很深的满足了，你会发现神在他身上所赐给他的那个禀赋，那个潜力就会发挥到100%。你会发现一个人特别是弟兄们，好像弟兄们一生就是只有在那个谈恋爱那个很短暂的时期，他的情感比较被爆发出来。那时候呢，你有发现当弟兄在谈恋爱的时候，他的潜力可以发挥到极致， 不管他的功课有多重，功课的压力多重，工作的压力多重，你发现他都有时间可以天天写情书，而且都有时间可以飞到很远的地方去约会，好不好？照样工作可以做得很好，书可以读得很好。为什么？因为一个人的情感你被激发起来以后，那满足的时候，哇，那个潜力是极大的，极大的。只是很可惜，很多弟兄结婚以后呢，这个就觉得追到手了，然后就把它放一边，开始呢又往知识上乐的路上直奔，好，开始继续我学业的追求，还有我知识的获取，我读什么书，多增加这方面的专业知识，然后赚钱哈，然后回来就是孩子要教育好，要好好的，以后可以读什么好的大学，就这样。他好像他整个情感就没有在这方面的去追求跟去满足了，因为整个又往知识三个字的路上去。好，那这是一种贫穷的生命，贫穷的生命，而神所要赐给我们的是一个多彩多姿的丰富的。好，那今天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在听这一篇道的时候，你真的打开你的心来听，你不要用那个知识上论述的那个头脑，大头脑去听，好，你就会觉得情感这个东西不需要嘛，你基本上没有被满足过，没被爱过，疼惜过，好像生活上不是那么需要嘛，生活上需要只有钱嘛，好，只有这个知识嘛，好，可是你不知道，当你这方面对神的爱激发起来以后，被神的爱深深的满足你的情感以后，你成为全世界最快乐的人以后，你整个都不一样了。神在你身上的呼召，神所给你的潜能都会发挥到极致，这是神的心意。那这里讲到我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那这个我们有一位姊妹，她说她刚信主的时候，那她就可以感觉到神好像常常在对她笑，那是一个灵里的感觉，一个灵活过来以后，有些人灵比较开，她就很深的可以感觉到，觉得神好像很喜欢她，对她笑。但是她去到教会以后呢，她发现教会整个的聚会都被一个程序单所控制，好，然后他发现教会的弟兄姊妹呢，脸都是没有什么很喜乐很兴奋的被爱的那个感觉，那个脸都是很平静的，所以他就觉得，诶，怎么好像我里面所经历的这位神好像是不一样，大概我错了，这样。但是他回去还是会常常跟神说，神啊，我还多么希望你是有情感的一位神，因为他发现教会里面好像不谈这些的，只有谈的就是传福音，然后就是查经，那就是这个研经培灵会，想的就是这些而已，这些是重要的。但是好像他就发现教会里的神是一个书架上的神，就是一个很硬的，很生硬很生冷的一个头脑知识里的神。后来就会准备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以后呢，他就发现他从一被圣灵充满以后，他就发现他有时候心会痛，好像有一个刀在割他的心似的，因为心会痛，好，那这样几次以后，他就发现我是不是心脏有问题了，他就去给医生检查，结果医生呢就说你的爸爸妈妈有没有得过心脏病，他说没有，他说那你爸妈的祖父母这一方面有没有得过心脏病，他说没有，他们都很好，也都活很久，他说那这样大概就是你工作太累了，以至于你的这个心脏太紧张了，我给你吃这个药是可以放松你的心脏的肌肉的药，好大一颗，他说他每天就吞这个药丸，吞得好痛苦这样子，可是心还是没有改变，还是偶尔就会觉得这样心痛。他说这样过了十几年哦，十几年，直到上个礼拜伯恩牧师来，那伯恩牧师就讲到，就是说神的同在， 神临到我们身上，你有一些感觉你不明白，你要问神，你可以问说神这是什么、哦、所以他就跟神说，说 他就在聚会里面，他又感觉到那个心痛的那个感觉，他就问主说，主啊这是什么。就他一问了以后，弗兰就开始讲天父的爱、哦、天父爱我们呢，爱到心碎的地步。好，那哇，他就明白了，哦，他就明白说，主啊，原来你是这么爱我，你阿父，你爱我爱到愿意把你的独生的爱子把它压碎，好，你爱我，为了要把我带回到你爱的怀抱，你愿意把你的独生爱子压伤，使他受痛苦，以他为赎罪祭，好。哦，他这样一明白的，他这样一说，天父啊，原来你这么喜欢我，这么爱我，哇！他说那个痛的感觉就变得更大了，哈、哦，好像神在跟他深渊与深渊在相应这样，哈、哦。那、啊、当他说，当他这样明白以后，他就常常跟主说，说主耶稣，你怎么会这样的爱我？哈、哦，父啊，你怎么会爱我爱到这样的一个地步，这样心碎的一个地步？哦，结果那个哦，那个心碎的那个感觉就又来了。好、哦，那你看哦，神在临到一个人身上，说民因无知而灭亡，哈、哦，就是这样子。神临到我们的身上有不同的感觉，有的就是一个手很麻，身体很麻，好、哦，有的一个就是一个觉得很平安的感觉，那都是神的同在。有的是感觉到一个火啊、哦，好烧哦，好热哦，好、哦，有的是感觉到像溪水一样的，觉得很清澈的一个浇灌，一个流水在你的身上，那都是神在靠近你。神在亲近你，可是我们如果不明白，我们就甩一甩，诶，怎么还是手麻麻的呢？然后我们就照样做我的事，好，我们就照样做我的事。我们对于神来靠近我们同在，我们完全没有去宝贵，去珍惜。如果我们懂得跟神说，当你有这些感觉的时候，就是神在靠近你的时候，你说，主啊，谢谢你，你这么喜欢来亲近我，谢谢你这样来抱抱我、哦、你这样讲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感觉又更清楚了，更强烈了。这样子呢，你知道吗，神喜欢跟你有爱的交流，他不是一个只是高高在上，他对你是充满了热情，欣赏你，爱你，爱到一个地步，看见我所爱的被仇敌所这样子扭曲，被仇敌所奴隶，好，被撒旦所捆绑、辖制、压制，他就说，我要来，我要来，我要来为你死，我要来为你死，好让你可以脱离撒旦的辖制，脱离黑暗的权势。这就是神的爱，这就是神的爱。那有一次有一个妈妈就跟我讲说，她带她的女儿七岁开始参加我们这个等候聚会，结果她女儿呢就感觉到哦，整个心啊手都麻麻的这样子哈。我说，那你要跟你有没有跟你女儿讲说这就是神的同在？她说没有。好，我说你要跟她讲啊，否则她只知道一个麻麻的，她不知道这是什么。好，就有时候有一些属灵的经历，因着民无知对你就没有什么益处。如果你知道这是在神在靠近你，在跟你示爱，他在保抱你，他好可想你，他很宝贵你，哦，你的情感就会一直出来，一直出来。好，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所以我们要常常跟主说，主，我宝贵你，我宝贵你的同在，谢谢你这么爱我。我们有一位弟兄哈，他说，哦，那个神每次这样一浇灌他，这样一同在充满他的时候，他就说，哦，主啊，我好爱你，好爱你，主啊，我是爱你自己，我不是爱这个感觉哈。他说主就哦，又更大的浇灌他，然后他就说，哦，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可是我不是爱这个感觉，我就是爱你自己，哦，主就好喜乐，又更大的充满他。这怎么你知道吗？神要跟我们有这样爱的交流。你所信的神不是一个知识理论的神而已， 有需要才跟他求，求你医治我啊，求你给我工作啊，求你帮助我的女儿啊，哦，能够找到一个对象啊，不是只是这样子的。他是一位爱你爱到愿意成为人子的样式来跟你认同。所以这里神说我妹子，他说我妹子我心腹，而且你接下去你会看他讲我妹子我心腹讲了很多遍，就是这两个身份是非常重要，神要他的心腹明白的你的身份。好，这个妹子呢就是是一个同血缘的。好，那你也许说那我是弟兄啊，哈，对，神也称你为弟兄。好，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二章11到17节，你仔细的看这一段圣经，哈，神怎么说。好，第二章11到17节，
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倚赖他，又说看啊，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一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
好，谢谢。好，你看他这里讲到说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好，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Medical 哈，他真的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人哈。他想象说，天使呢会问耶稣说哈，说你真的要认同他们吗？你看看他们对你所做的，好，他们把你钉十字架，你要认同他们吗？好，耶稣说，对，我不但要认同他们，而且我不以他们为耻，我不以他们为耻，好，我称他们为我的弟弟，称他们为我的妹妹。好，而且我不但不以他们为耻，称他们为我的弟兄，为我的弟弟，为我的妹妹为耻，而且呢我要娶他们作为我的心腹，永远做我的同伴，做我的伴侣。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弟兄姊妹，他要我们做他的妹子，他的心腹，是他要付极大的代价来跟我们认同。所以你知道你的身份吗？你是神家中的人，你是称为他的弟弟和妹妹。耶稣说的，耶稣在地上他说，凡遵循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兄弟，我的姐妹，我的母亲，对不对？所以神这样子的认同我们，我盼望你要把这个话深深刻在你的里面，这可以医治我们觉得我是被领养的，我是个私生子，或者呢我是在家中父母都是比较偏爱其他的哥哥或者姐姐，他们都比较不爱我的，这可以医治我们。也就是说你在地上，你不管有怎么样的被不公平的对待，遭受到多么悲惨的遭遇，主耶稣他今天称你是他的弟弟，他的妹妹，你是他家中的人，你这是你的身份，你是他的永恒的伴侣，永恒的同伴，这是你的地位。弟兄姊妹，这会叫我们整个不一样，尊贵起来，脱离你那个受伤害羞耻的感觉。你不需要努力的要去得着，好像家里父母偏心，我就一直努力的要使他能够也喜欢我，或者我努力的要使自己爬到一个地位，好让我可以脱离我家的那个羞耻感。不需要，你今天有一个最高的地位，你是神的妹子，你是神的弟兄，你是他的心腹。
弟兄姊妹，我真的希望你今天听，你不要在头脑里听，你真的要打开你的情感来听神为你所做，他心里对你的感觉是什么，他对你的感情是什么。好，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人家对我的感觉就是我很糟，我很不好，我都常常达不到神的标准，我什么事都做不到，我是个很烂的人。这是我们很多时候从小成长过程人家给我们的评语所带给我们的自我认定是这样的身份跟地位。但是还有呢，有些人是在离婚之前他的配偶就一直的贬损他，一直贬损他，就带给他觉得一个很大的羞耻感。好，但是神将这一切都更新了，他在十字架上将这一切都更新了，他借着他的流血他把你买来归给他，你是我家中的人，你是跟我同血缘的，是我的骨肉至亲，你是皇家贵族，你知道吗？你是皇家贵族，你是心腹。好，那我们有一位姊妹哈，那她不然礼拜六就叫她起来，就对她发预言哈。那不然叫她站起来，然后对她发预言，就说神要我告诉你，他没有忘记你。好，就这位姊妹就哭的这样，全身都发抖，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我刚好前几天去参加他的小家，听他见证，我才知道，他说他前三天他都没有办法睡觉，他常常失眠。好，他前三天都没有办法睡觉，他就有一天晚他就前一天晚上他就半夜他就起来到楼下去看电视。好，那电视那个基督教节目，他就那个讲员就在讲诗篇十三篇。好，我们看一下诗篇十三篇哈。那然后他就带着圣经哈，他看完那个节目就带着圣经上他的房间去哈，他就用这诗篇十三篇跟神祷告。那诗篇十三篇是怎么讲？耶和华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也念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好，接下来第四节，好不好？念第四到第六，
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但我依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
谢谢。那这位姊妹呢？你知道那天伯恩，他在众人当中这么多人，他就是叫说那一位长穿什么衣服的哈然后戴眼镜怎么样的哈，你站起来啊，然后他就说，神要我告诉你，他没忘记你。神听见你的祷告，他正靠近你和你的全家。你看自己像个寡妇，没什么可以拿出来的，但神看你在他的国里面是个公主，是个像公主一样的，神的心那样热情的向着你。好，他要向你施怜悯。然后他就祷告说，神啊，你现在就来临到他，用你亲密的同在唤醒他。因此我那天听到 Brian 这样为他发言，我的眼泪掉下来。那么为着神那种那么细腻的爱，看着每一个他的肢体，他所爱的公主，他所爱的王子，每一个心里的痛苦软弱他都看见，他都等着要来跟你说话。你有没有因着这样的爱那么受感动？我那两三天一直的哭，哭的我的眼睛痛得不得了，我实在看见神的那种那么细腻那么真实的爱。众人当中他所叫起来的，对他每一个发的预言，神对他说的真的都是那个人的那个需要，而且回答他的话。你有没有很受感动？神 没有忘记你，你每一个祷告他都在听。那这一位姊妹呢，因为她前些时候去洛杉矶，她有一个亲戚哈，那生病，医生一直检查不出是什么病哈，那她里面神就一直感动她要去为那一个亲戚祷告。结果呢，他就觉得自己失眠都没有好啊，还要去为他祷告。可是神一直感动他，他就顺服为他祷告，就祷告了，他亲戚就得医治了。那他们得医治了呢，他就说，神啊，那为什么我的失眠呢没得医治？好，那所以他那一天他就用这一篇在跟神祷告，可是神说我没有忘记你，你的祷告我都听见了。但这位姊妹她就说，她说其实她知道，她说神其实好多次都感动她，要她更多来亲近神，更多来亲近神。好，那不然礼拜六为她发预言了。礼拜天早上我一起来在亲近神等候神的时候，我里面就出现这位姊妹的脸，就出现她的脸，然后灵里面就好爱她，就好想去拥抱她。好，那结果呢，那个前几天这位那天礼拜天这位姊妹来前面，她来前面祷告，就我就第一个就过去为她祷告。那这位姊妹就后来她就谢谢我为她祷告，她说她感受到神的爱的浇灌。那我就跟她讲说，我早上起来里面就是出现你，而且就是很想来哈格你啊。他又好受感动，他说，哦，主怎么这么爱我啊，主怎么会这么爱我，我没有这么好啊，哎呀我自己都很糟，主怎么会这么爱我。兄姊妹，主爱你不是因为你好不好，他就是这么爱你。我刚刚讲的第一位姊妹，他刚信主，主就这样子爱他心碎，一直要他笑，他并没做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位刚信主的姊妹，她并没有做什么，她对神简直是一无所知，懵懂无知的。可是她只一信主呢，神就一直要来保抱她，一直要让她知道我很爱你，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位姊妹不太快乐。神很多时候，他对于我们那个软弱的，我们觉得受伤害的，或者我们觉得很无助的，神是以特别的爱来亲近你，来保护你。所以你一定要脱离你那个功利主义的思想，那个知识上恶术的思想，好像我做了什么，我服侍了什么，所以神你应该爱我。不是，神爱你就是因着你，你是他保险买赎来的，他就爱你，知道吗？所以这里讲到说，我们回到这个雅歌哈，他说你用眼一看，他说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向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好，就是你就是眼睛这么一看我，好像我们的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神都那么注意。都可以那样夺他的心。我觉得只有齁，你可以去想象，就是我们做父母的齁，常常在孩子差不多十个月大一岁的孩子齁，他的笑一笑啦齁，还有他拿一颗糖要给你吃，你都觉得感动得不得了。你看我的孩子，他拿东西给我吃，你看我的孩子多有爱心啊，多慷慨啊，齁，是不是？好像我们对那个八个月一岁的那个小孩子齁，那种爱齁，最靠近神对我们的爱，还不像神对我们的爱，只是可以最靠近。可是呢，他长到两三岁、五岁了，你就开始对他好多要求了，去照顾弟弟哈，啊，你怎么这个也不会呢哈，你就开始很多贬损了。可那八个十个月啊，一岁的，你还对他没什么要求，可那个时候，你真的是他的一颦一笑，你都觉得好可爱啊。你知道吗？你用这个略略可以体会，神看我们的眼神就是这样。这神把这样的爱略略分一点给这做父母的，那十个月啊、一岁的孩子才有办法存活下去，是吧？因为他们也带给父母很多麻烦了， 好，所以是神把这种爱心长的爱给你，否则你会对他又开始不耐烦，因为我们这个人是这么自私，我们的爱是这么狭窄的，老是哭，又要换尿片，又要给他喂，啊，好麻烦了，你就不耐烦了。那神把他的爱略深一点，到我们的做父母的里面。那我们很需要认识神这样的爱，你用眼一看。就你没有做什么，你只是这样看他一眼，有对他有一点专注，哦，他就对他的一个心思意念的一转向他而已，好，他就这么受感动，就这么受感动，好，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那他说，你知道我讲的这一位第一位姊妹那个心脏痛那一位姊妹哈，她从开始知道。神这样子，原来神爱他爱到心碎，好，神那么喜欢他，他就变成常常跟神这样子用爱来交通，神就是用情感来跟神这样的谈话交通。他说他里面好多那个仇敌的那个淫雷就自动的就脱落了，就不需要征战就脱落，那个觉得自己不够好，老是做得不好别人称赞也听不太进来不会因此就高兴可是别人讲哪里要改进的，哇，就特别的全吸收进来，负面的就全吸收，正面的都吸收不进来，就完全脱落。好，我们的情感很需要被神唤醒，所以神对另外这一位姊妹跟他讲，有没有？他不是跟神祷告说，那个叫我的眼目明亮啊，叫我可以醒过来。你看神就借着伯恩牧师跟他讲说，神啊，你要用你亲密的同照来唤醒他，唤醒他什么？唤醒他的情感，明白他在神的眼中是公主，他不是寡妇。我们很多时候觉得我们是寡妇，是因为我们没有被丈夫疼惜。我们没有被保爱过，所以都觉得自己是很不值钱、没价值的。但是神说，你是我的公主，你是我的公主，我都没有忘记过你。其实，其实我对这一位姊妹，后来我就跟她讲说因为其实神在你身上有一个呼召，就是要你成为他的国度里的代祷勇士。所以神呢，要你起来，起来，亲近他，借着亲近他，他会完全的医治你的。就说你的这个不是因为人家为你一祷告就好了，他要你借着你自己去亲近他，去连于这个爱的源头，你对这个爱、这个情感那么丰富的在你里面，你就有神的爱、热情来为别人代祷。而且经过这一些日子的苦难，你对别人会特别有同情心、怜悯心。这是神对你有一个更高的 calling， 他的呼召，他要旨意，他要成就。所以有时神对我们那个美意，因为我们不认识神，不了解神的那个热情，他的那个对我们的心，我们不了解，以至于我们常常误会神，然后是接受魔鬼的话。觉得神不爱我，神讨厌我，接受他的话，那个就成为我们里面的淫累。但是神会要来开启他的热情，他的情感会让里面的淫累都崩溃。什么时候你明白了神对你的神怎么看你，还有神对你的感觉，你明白了，你对着他的爱醒过来了，找到了我的身份、我的地位、我的所事，你知道仇敌在我们身上的淫累就完全被摧毁掉，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这里讲到说，你用你向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那个景象就是代表意志向上的，它这个英文是讲到那个金链的一个环。好，也就是说你只有一个意志的降服，好，就是说你某一个意志上的愿意来顺服我，哇，就夺了神的心，神就因着这样非常的受感动。有一位姊妹，她等候神三年她说她都没有什么感觉，那结果呢， 他还是不甘心，不愿意放弃。好，他没有感觉，他三年过了以后，他就跟神说：“神啊，无论如何，我要不计代价的，我一定要得到你的同在。”哇，他说从他那一天这样讲了以后，神的同在就大大的充满他。从那天开始，他常常从早到晚都一直被神的爱所萦绕。看，只是一个意识上的，对他就是表达，事实上他还没做什么好。他只说我要不计一切代价，其实还没开始付代价。他只是一个意志上的，我要这样子来得到你，神就这样与他同在。我记得差不多一年多前，我就第一次跟礼拜一，我记得我礼拜一我就跪下来跟主说，主啊，我以后礼拜一我就要禁食，好让我多一点时间可以来寻求你。我就只这样讲而已哦。其实那个才早上，到底会不会一直做得到也不知道，就只是这样一讲而已。哇，神的那个爱哦，我就觉得神好像好兴奋的要来拥抱我，知道吧？就说他好兴奋，好高兴，我愿意这样礼拜一这样子的来跟他在一起，多一点时间来跟他在一起，借着不用吃饭。好，你知道神他对我们是非常有反应的。那这件事情呢，我们有时候不太能够体会，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太自我中心了，我们不太在乎人家对我们的心是不是那个转向我们啊，那个心对我们的一个爱意、一个心意。只有一个例外，就是我们只在乎那个我们很爱的那个人，是很爱的那个人，你才会在乎去注意他的眼神怎么样啊，他的一举动啊，一颦一笑。那基本上我们常常只最爱自己，所以我们只在乎我们的感觉。当人的心转向我们的时候，人家要跟我们示好，我们有时候不在乎。可是我们的神不是，你看神是这么在乎我们，在乎你，他这么在乎你，所以你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他都那么欣赏，那么看在眼里。那接下来哈，接下来他就说：“我妹子，我心腹，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美。”那第一章那里有讲到心腹对良人说：“你的爱情比酒更美。”就说神啊，你的爱情，他略略尝到神的同在，就说你的爱情真的比世上一切的福乐都还要美哈。那这里是神对他说的，说你的爱情呢比酒更美，就说我的心腹啊，你对我的爱哈，比我所造的世界上一切的一切都对我更宝贵，更能够满足我的心，更能够叫我喜乐。神最在乎的就是你，就是我，就是这些他宝血买赎来的人。好，那我们明白这个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会让我们常常活在一个喜乐的里面。因此呢，今天要讲的这一段圣经真的非常重要。我自己被圣灵充满以后，那当神的同在很丰富，当神浇灌，当神的同在运行的时候，我会知道神很爱我。但是当你没有感觉的时候，又遇到祷告一些事很久还没有垂听的时候，那时候就老是会觉得我一定有什么拦阻，我一定有什么问题，主是不是不喜欢我的这个或那个？为什么？那是因为我从小就在比较严厉的家庭里面长大，所以比较常常会觉得一定我哪里错了，一定我哪里有问题。那我上一次妮塔中生来，那礼拜一他就说那个礼拜一他要见我这样，那我礼拜一就在他离开之前就跟他见面。我就说请你为我祷告，也为我们训练中心祷告哈。那我就说我向我求这个哈都没有得着哈，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有什么拦阻这样子哈。结果呢，他一为我祷告就说，我看见耶稣拿着一个得胜者的冠冕放在一边，就是说耶稣说我为你保存好。 我要等着你来得着，而且你会带领很多人来成为得胜者。好，然后呢他就说神在等着我的信心更大的成长起来，就说让我的信心要长大到更成熟的地方。所以一滴都不是，你看我是带着一个就说就是不管我就是要坦白的说，让他看看我有没有哪里有拦阻啊，好好就是说我有没有什么问题啦、啊、为什么我们教会那么多人都看见异象，我这个做牧师的都没有看见过异象啊。好好，那我就想说我要去问他我到底有没有什么拦阻啊，就跟他讲啊，他没有讲任何一个什么，讲的就是神对我一个多么高的一个呼召，就是神在等着我的信心要长得更完全。所以我从那一天开始，我就是我不会在乎这个。每次我们三个分组啊，另外两个都看见异象，我就说我没有看见啊。我想这样子的神也要让我成为你们的安慰哈、啊。认为很多弟兄都没有什么看见的安慰啊，牧师也没看见，可是我现在很有安全感呢。他们两个都有看见我啊，怎么样怎么样啊哈啊，然后我就说我都没有看见，可是我很有安全感，我不会觉得不好意思了，是吧？好，甚至呢，你知道，就说那我这些日子，我就知道说哦。神要我在信心上，我觉得我对神很有信心，很有信心，但是神在另外一些方面他要我信心要一个更长大起来，一个不凭眼见不凭感觉的信心。好，那神对我们的爱是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我这些日子因着神的爱，我觉得我好像神这些日子把我那个情感的盖子打开，所以我就好像我真知道神非常爱我。好，我那个礼拜天聚完会回去，我里面就一直在唱，哇主啊，一年四季都是恋爱的季节哈、啊，都是恋爱的季节哦，我都是在跟你谈恋爱，那是从里面很深的喜乐。我没有看见异象，什么都没有，但是我里面知道神很爱我。所以你也是，你需要那神打开你那个情感的盖子。好，等一下我们最后再讲怎么样打开这些盖子哈。好，那我们接着讲，所以他就开始讲说你的爱情怎么样的美，怎么样的美哈。啊，他就说你膏油的香气胜过一些香甜，那个就是讲到心腹的那个膏油香气是看不见的，就指他内在的生命，他的那个思想，好，他的思想，神说你每一个思想都那么美，好，然后呢，讲到你的嘴唇，好，可以滴蜜，好，而且舌下有蜜有奶。好，就是你的话语常常可以供应人，喂养别人哈。然后讲到衣服的香气，就是那个衣服就是讲到那个圣徒的行为哈，圣徒的义。启示录十九章讲到那个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哈。也就是说，你每一个举止，你每一个服侍，你每一个对人所做的，在我眼中都是那么美，那么香。神说你拿一杯水给口渴的小子喝，在我眼中这么美。神说你到医院里去看病人，你到监牢里去看那个被囚在监牢里的，都是这么美，你都是在坐在我身上。好，每一个你的探访，每一个你的照顾别人，关怀别人，服侍别人，每一个你的代祷，神都看这么美，这么美，这么香。所以神就在说你好美，他就讲到你的思想，你的话语，你的行为都这么美。好，然后呢十二节他就讲说，我妹子我心腹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好，你知道那个古代的王哦，他有一个御园哦，就是离开他的皇宫很远，好，也就是是他来休息跟享受的一个美丽的花园。好，而这个花园它都会有墙，很高的墙围起来，也就是只有这个王，这个君王他可以来到花园享受，这个园是他享受的地方。 那神说你就是我享受的原子。是这样子吗？你知道吗？神不是只是叫你做工做工啊，所以你不要跟神说，神啊，我服侍你这么多，你怎么没有给我什么？神不是在乎你这个，神在乎你来爱他，享受他的爱，让他来享受你。好，所以他说是关锁的园，就是说这个园不是一个国家公园，哈、哦，国家公园每个人都可以去，哈、哦，然后你随时可以，人家没有看见吐一口痰呐、啊，丢个垃圾啊，哈、哦，神说不是，我的心腹呢是世界的污秽没有办法沾染他的，他整个是让我可以独自来拥有跟享受的，他不会让别人呢常常讲一些闲言闲语啊，哦，这个心腹就整个里面充满了黑暗啊，垃圾啊，哈、哦，哦，不会的。他整个是里面是那样关锁的，是一个私家花园，是属于神的。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不要去做国家公园，哈，常常喜欢清人家的垃圾，多多的吐痰在我们的里面，哈啊，然后就产生好多的细菌，哈。那这里说它是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就是说它是关闭的。英文讲到 lock， 其实就是说是有锁起来的。好，它这里面都是那么清洁的水泉，是让良人来享受的，让这位王来享受的。好，然后这个13节、14节就讲到，它园内那结出这么多的果子，都是上等一切上等的果品。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当你知道神的眼中、神的心里对你是怎么样的恋慕。怎么样的倾慕跟烧敏，你的感情满足被满足了以后，你那个神创造你的时候，在你里面所放下来的那个禀赋就会一直的发挥出来，一直的发挥出来，所以自然就会结出好多的上等的果品来。好，你看我们很多很多我们本来都只是很平凡的一个人，IQ 中等，好，什么中等，好，口才没有口才，好，什么没有。可是呢，当我们被神的爱去点燃起那个爱火来，哇，居然也可以讲道了，哇，居然也可以带敬拜，哇，居然也可以弹琴了，好，哇，还可以带下高抹，哇，居然还可以作诗了。你看我们当中好多都是这样，来到我们当中以后，他才开始可以弹灵琴了，为什么？一个一个被神点燃起那个热情、啊、那个情感越多的得着满足了。哎呀，我就听到我们刚刚在敬拜的时候，你看我们刚刚在敬拜的时候，神在给我们唱情歌耶，我好受感动哦。当我们的姊妹唱出说，我的妹子，我的心腹，你向上的金链夺了我的心哦，你看我就觉得神在对我唱情歌，所以我就回应自己跟神唱说，哦，我的良人啊，你来，你来融化我的心，哦，你来充满我的心，以你的爱情。我就在回应，也在唱给神听，我真的很受感动啊，那个真的带着一个高抹，神在对我们唱情歌。在敬拜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对我们唱情歌。弟兄姊妹，我们要比较事情，就是我们要比较懂得神的爱意，神对我们表达感情，我们要比较有反应，我们不要再做机器人了。好，那当我们这种情感被神这样一直点燃起来，你会发现好多的潜能都会出来了，很多潜能都会长出来。好，然后神就说，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黎巴嫩流下来溪水。好，那我们是不一一解释，就是说他就是一个基督的内住，然后呢后来他就成为一个可以供应别人的溪水，往外去了，他就可以供应别人。好，那16节呢，这个心腹就开始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我们知道北风是很刺骨的，那南风呢是很温和的，也就是说北风是一种比较是一种熬炼，一种困苦，那南风是一个祝福。当一个人他在情感上被饱足了，情感上被爱到了，被满足了，他就有一个勇敢，他就有安全感，有勇敢，而且不怕苦，他会拥抱十字架。 好，你如果去看那个很多这个家庭教会被抓被打的哈，你发现他们才在常常在监狱里被打个半死呢，然后就在回到监房里面去的时候，就开始跟神唱新歌，你知道吗？因为每一次的北风，每一次的受苦，都带来神更丰富的同在，都带来更谦卑、更炼净的生命，而且带来更丰富的神的爱情，就很深的体会他的爱情。你看他们所写出来的信都是这样，里面被打个半死，都是写的充满了对神的爱、对神的感恩。只有那些老是在南风的和风里面啊，啊，像我们这些下一代的孩子啊，都是这个从来没有经过什么苦难的，就会老是埋怨埋怨埋怨，不明白神的爱。好，所以心腹这时候他就说：“北风啊，来啊，南风啊，来，来来来，因为有这些呢，就会使我的园里面可以更多的那个发出香气来。”好，然后这一节哈很重要，他说：“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这一节呢是整个雅歌的中间，好，放在雅歌的中间，因为它是一个转捩点，也就是说，它刚好在第四章的最末。也就是说第四章之前呢，那个心腹的园子呢，是心腹是个园子，是自己的园子，就是说人家指我看守园子，我自己的园子却没有看守，所以他是自己的园子，也就是说这个心腹都是在追求基督，追求主的同在，主的祝福，追求他的享受主的甘甜，是我要。但是从这节开始呢，他就开始说，良人啊，你进入自己的园里，就是这是你的园里，你来享受。好，也就是说在这个之前呢，他都是我要基督，好，我追求基督，好，基督是我的产业。但这节之后呢，他就说我是基督的产业，我是你的园子，好，我是你的产业，你来享受你的园子，不再是我了，只有他。而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当我知道神这样的爱我，也就是说神称赞他的思想、言语、行为，好，那这样的欣赏跟这样的爱会使我们什么？会使我们就觉得整个变得高贵起来了，好，好像有一位尊贵的王子一直看着你，他好注重你所说对人家有恩慈的话，他就觉得哦，好美，你看我心腹多么美，然后他很注重你这样的对别人的服侍，那你就觉得哇，我什么活在神的面前都是让他来欣赏的，你整个就高贵起来，你就不是在活在律法里面，觉得说我讲话不可以污秽的言语，不可以批评论断，不可以说谎，不可以什么，都是活在律法的规条里面。当你知道我是他的原子，是他这样欣赏，你整个活的是一个积极的、喜乐的，是活在这位欣赏我的良人面前的，你自然就很远离罪污了，你就自然活出一个那么尊贵的样式来，尊贵的生活来。那第五章呢，心腹这个良人就又开始说，我妹子我心腹，他又说我妹子我心腹，因为他一直要你记住你的身份，你的身份是他的同血缘的骨肉，你是皇家贵族的，好，然后呢是他的伴侣的，然后他说我进了我的园中，采了我的墨药和香料，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好，你知道这整个他都一直讲我的我的，好，就是王真的开始来在这个心腹的里面来享受心腹生命所结出来的果子，来享受心腹的服侍所结出来的灵魂的果子。好，然后呢，他不但他享受了，好，而且他都喝了我的酒和奶，就是他来欢庆，好，欢庆我的心腹的生命跟他的生命所带出来的服侍的这些果子。然后呢，他接着也说，他说我的朋友们，你们来吃。好，他就说来吃喝我的心腹，来享受我的心腹，看嘛，我的心腹他的这个成熟的生命，便教会 基督徒们都来享受这一位心腹成熟的生命，好，那成熟的服事叫你们来享受。这就是这一段神要向我们开启他的内心的世界，他怎么看我们，他对我们的 feeling， 他对我们的感觉都是美的，都是善的。好啊，就是呢，真的神常常记住的都是你的好的，你所做的好。我们要脱离仇敌的那个好像总觉得我这里不好我那里不好。如果你常常沉醉在神真的都这样在欣赏我，好，这样在爱我，你自然就脱离了仇敌的谎言，你自然就活出神那个高贵的生命来。那这个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里讲到，按着神所拣选的，有智慧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然后讲到呢，有聪明的也不多，神说什么，他拣选有能力的也不多，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这里讲到说神拣选的是什么呢，软弱的，卑贱的，无有的，那神拣选的是这个。所以这样子呢，你不需要要怎么样然后神才会欣赏你爱你，你就是你本来的这个样式神就欣赏你，而神很注意你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好，那我最后我就是讲到就是说有关这个情感，神对我们的情感，我们怎么来接收这个情感。好，就是说我们的情感基本上从小成长的过程里面常常是被压制的。好，例如男孩子不可以哭，不可以哭，女孩子不要笑得这么狂妄，就是各方面都是被压制的，还有呢，我们的情感是被损伤的，在整个成长过程中被贬损的，还有呢，被压抑的，那这些呢，怎么样能够恢复在我们的里面呢？第一，你要好好读雅歌，你好好去读，去默想，神，你真的这样对我说啊？哦，主啊，你怎么这么爱我呢？你要这样跟神说。好，那还有一个大家都做得到的，就是你要多起来跳舞，是很重要。我们有一位姊妹她的孩子，她有两个小儿子，一个4岁半，一个2岁。好，那这位姊妹她说她在家里一弹琴她两个儿子就这样一直跳舞啊，一直跳舞，跳得好快乐，好快乐。你看，谁说男的不要跳舞？神本来创造男女都是要跳舞的，这两个小儿子就是情感还没有被压抑，还没有被伤害，所以他就听到音乐他就自然起来跳了。就怎么，这是神创造我们最自然的生命就是这样。那你怎么恢复神本来创造你该有的那个热情奔放，那个喜乐，就是你现在要开始起来跳跳。我刚开始跳舞就是只是觉得我应该要这样跳，帮助我自己释放一点。好，那这样子跳了1年多下来，我现在几乎就闻乐就起舞了，很忘我的在主面前跳舞，就是我要用全身体来敬拜你。我刚开始跳很不好意思，就我又是个牧师又是个女孩子这样跳舞，人家会不会看我。好，那刚开始就是这样跳，那后来呢，越来越释放，只要一出去带特会2-3礼拜回来又忘了怎么跳了。但是我现在已经去到哪我都一样，我就自然就在主面前跳舞。神要我们恢复他本来创造我们该有的那个喜乐，那个愉悦感，有这样一位热情的神，这样对你充满了倾慕跟着迷，你怎么不兴奋呢？那你知道吗，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这样在跳舞，在主面前跳舞，是跳给主看，在主面前跳舞，你知道你的情感就一直跟神连在一起。好，你就会感觉到神的爱，哇，神的爱，神的欣赏，神在充满你。好，那个仇敌的引垒就会一直脱落，很多不知不觉人家说的话啦，那些灰尘就会一直脱落。大概2-3年前，我们一位弟兄，他去 Kansas City 神就给他一个跳舞的恩赐。哎，那个跳舞我真的知道是从神来的，因为他完全没有音乐感的人。好，但是神给他这个跳舞的恩赐，我觉得是神要医治他，因为他从初中就常常会有 depression， 常常不快乐。神要医治他，神要把他的热情倾倒在这个弟兄身上，而且我觉得这个也是赐给教会的。神要让你们看见，就是说这个弟兄他们是没有完全没有音乐感的，他们跳舞常常是 offbeat， 就是说跟那个节奏是相反的的，是这样子的。可是呢，神给他跳的那个舞真是好看耶，是全身的震动的，那真的可以医治了，真的好像是全身在运动，而且是在喜乐里面的一个运动。好，那真的对你的身心灵都是一个极大的祝福。那你知道，当你一个人如果你常常这样跳，常常在主面前这样敬拜跳，你就不会那个，不会常常对别人批评论断，你也不会常常对自己定罪跟批评论断，也不会常常自责，你就会一副像我们那个四岁半两岁的小男孩一样的小孩子的样子那么快乐。好，那这是第二个，你一定要起来跳，不要每次讲台讲跳你才跳，你要恢复情感，情感一定要有动作的。你为什么去看球赛都会叫得这么大声呢？啊，因为你情感很专注在那个球队的赢嘛，哈，那个投篮投进去了，哇，就大叫，对不对？今天神爱你爱到这个地步，你怎么不大叫呢？对不对？神这么美的一位神来为你死，为你受鞭伤，好叫你得医治，你怎么会说哇，怎么这么好？我这些日子我常常跟主说，主啊，你太好太好，你怎么这么好？怎么有这么好的神呢？我无法想象怎么会爱我爱到这样的地步，怎么这么美善，怎么这么好，怎么会爱我们这样的人。你要常常诉说，常常诉说，常常称颂，常常歌唱跳舞，让你的情感活过来。神借着这个要医治我们那个冰冷的情感。弟兄们，特别弟兄们，你的情感活过来，你的太太就有福了。你的情感活过来，你的儿女就有福了。你看看我们为什么现在看见好多小老头小老太婆，他在家里都没有听过他的父母歌唱跳舞喜乐的声音，对不对？只是将来聚会，所以你叫他怎么跳得起来？你很为难这些儿童主日学老师耶，儿童主日小学老师再跳再跳孩子也不跳，因为他家七天跟这个父母在一起，父母活的是这样子的，一板一眼的板着脸板着身体这样子的，讲话正经八百的。我不是叫你们不要正经，但是你要幽默一点，你要喜乐一点，你要常常这样欢呼歌唱跳，你的孩子那个情感，神创造他的情感才不会被扼杀。不要孩子只是乖，孩子应该充满了热情，孩子应该充满了欢笑。那必须父母在家中有这个榜样，在主面前歌唱跳舞，不只是来敬拜，你要本来就要这样子的歌唱跳舞。还有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放了一些 talent 在我们里面，一些禀赋在我们里面，好，可是人很可惜的，就是因为我们那个目标导向，我们只在乎我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的那个目标导向的那种观念啊，就我们就没有办法领受在神眼中的我是什么。在神眼中的我，他有给我，在神眼中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特殊的，都独特的。可是我们因为有一个目标导向，我们希望要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希望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所以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去领受神眼中的我。那还有给我的这个禀赋，我们也没有领受到，我们没有找到自己的那个地位，以至于我们就开始比较，我们的眼目就会开始藏在人的身上，为什么他有我没有，为什么他赚的钱比我多，为什么他有这个我没有，我们就变成在增进比较里面，在没有安全感里面， 越这样增进比较没有安全感，我们就越自卑感，越自卑感我们就越没有办法感受到神的爱。这就在一个坏的不对的循环里面。可今天神要把我们放进去一个对的循环里面，就是找到神，我在神眼中是独特的，是独特的，不因为我怎么样，神就是爱我，欣赏我，爱到愿意为我死掉，爱到愿意把他的独生子都舍了。好，然后呢，神他一直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所以我们昨天祷告会，大家在主面前那样喜乐的跳，哦，我就觉得神已经好满足哦，看到他的百姓这样子，这样子呢，你会不会，你看到你的孩子如果常常都是这样愁眉苦脸的，你的心情如何？如果你的孩子常常说好棒，你好棒，你好棒哦，哦，他没怎么样就跳，你会高兴的不得了。神创造我们是这样，我们要恢复神创造我们的热情在我们的里面。好，我们一起来唱《爱火燃烧》。我们唱到副歌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好不好，在主面前尽情的跳舞。好，那个你要情感恢复，绝对不是我现在知道了，我现在知道神爱我，你要欢乐的起来接受，欢乐的起来接受，歌唱跳舞，而且也不是只跳一次，你多跳多跳，你的情感会一直活过来，还有那个很沉重的压力担子会一直的脱落。好，这是神给我们的权利，我圣灵都有这个荣耀，可以在他面前歌唱跳舞。好，我们一起来唱。
哈利路亚，
我已经到我的地方，他将我的热情